谢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首次发言，我愿意首先呢祝贺您当选为本届政府专家小组主席，相信在您干练的领导下，我们将朝着达成协商一致结果的方向前进。菲律宾这个代表一个高级缔约方所做发言，我们完全赞同，我们也赞同委内瑞拉将要代表不结盟运动所做的发言。我们现在要以国家的名义再做以下的发言。法律领域的新兴技术给国际的人道主义法带来的挑战实在太多，无法用一句非常简短的话来列举。然而我强调呢，最明显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特别是区分相称相称和预防的这些基本规则，对称的规则是建立在人类和世情观而定的判断应该是永远存在的这个前提之上的。我呢要强调的是，是人而不是机器负责实施这个 IHL， 因此有意义的人类控制是管理任何这个和所有自主武器系统的基本和必要的条件。因为呢必须彻底禁止完全自主的武器，也就是说必须禁止设计或使用其效果无法得到充分预测或者解释，从而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这种武器。那么一些自主武器在这个法律道德上仍然不能接受，这包括所有针对人设计的，就是为打击人设计或使用的法律。我从法律角度来讲，我们如何确保杀伤人员自主的这个武器系统不会被受保护的这个平民或者非战斗人员来触发，从而导致这个 IHL 的行为。也就是说人类必须要完全而不是仅仅部分的控制与这个人为目标相关的决策。正如这个阻止杀人机器人运动正确指出那样，声称技术可以区分合法目标非法目标，放弃了法律所依据的对案件敏感的人类这个判断。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接受将生死决策委托给算法和他们的目标轮廓呢？另外，法律对 IHL 构成另一个明显挑战是他们将造成的问责方面的问题。 IHL 要求追究个人对一种战争罪或者严重违反日内瓦斯公约的法律责任，因此呢这个法律这种这个 laws 的法律可能被蓄意来用来这个试图逃避责任。另外一方面那么让军事指挥官或者操作人员为一个杀人机器人的这个不可预见行为负责，这可能具有挑战性。从法律上来讲，所有这些都将妨碍履行职责，损害受害者获得补救等等这些权利。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法律也带来了很多其他的威胁，这包括对人类尊严的基本道德的这方面的关切。这些关切呢，应该施加超出这个，应该对这些关切呢加以解决。对这个从超出 IHL 这个规则的限制方面做出工作。那么在1863年，英国作家巴特勒就预言说，机器将对世界及其居民拥有真正霸权的时刻将会到来。尽管这个看起来有些牵强，但是我们必须严肃地问自己，真的愿意让越来越多的人类功能我们把它委托给那些软件和机器吗？让我举一个非常熟悉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这个新冠期间，我们目睹了不受监管的算法如何导致这个社交平台上 关于这个病毒的虚假信息，包括脸书啊、推特，这个油管和这个 WhatsApp，尤其是宣扬病毒的假疗法，阻止人们采取预防措施。由于这种算法的结果，他们传播的速度是惊人的，而且具有致命的影响，很多人因此而死亡。这些例子就是说明呢，将人类决策权交给机器并不是一个总解决方案，如果不负责任，可能会对全球带来可怕的后果。因此，我再次问，就我们今天就要讨论的问题，在决定武装冲突当中谁生谁死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将人类的决策转移到算法上？我们将在哪里划清界限呢？主席，最后要说的是，特定生物武器公约带来不可接受的这个风险要求，根据该公约制定一项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是非常重要的，也应该在该文书也应该回应更广泛的人道主义的考虑。那么关于第6次审查会议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表示我们要共同支持法治和平。